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收银员的故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6日。我找了一份电器收银的工作，刚去没几天，经理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因为邪党对大法的抹黑，使他对法轮功有误解，就私下里说，挑来挑去，竟然挑来一个学法轮功的。店长和我说了经理的话，我说，学法轮功怎么了？做好人，不偷不抢，不吃喝嫖赌。如果哪个单位雇用练法轮功的人，那是他们的福分。店长没说什么，但看得出他对大法也是很不理解。我想一定要做好，让他们看到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到底什么样。我首先给经理写了一封信，简单地谈了一下我学法轮功和修炼受益的过程，希望他能正确认识法轮功。趁他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把信给了他，他对我的态度逐渐改变了很多。我对收银这个行业原来没接触过，一点不懂，我认真学，虽然与其他收银员相比，我年龄比较大，但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智慧使我没几天就学会了。和同事相处不计较，对顾客有耐心，同事之间什么你好啦他不好了的勾心斗角的，我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乱说，实在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一笑了之。渐渐的，同事们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，都知道我能压事，也就都愿意把心里话向我诉说。我就本着一颗善心劝善，看到他们陷在一些本来很小的事中争争斗斗的，真的庆幸自己得大法了。我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，因为品牌电器收银每天没有几单，所以时间宽松，我可以坐在我的收银台里学法，看明慧周刊，甚至抄法。有一天，我正在收银台里学法，店长和几个销售员在那边唠嗑，平时他们说什么我几乎都不入耳，但我突然听到店长说大法师父的名字，而且还说为什么跑到国外去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是我感觉到是那么的刺耳。不能让不明真相的人造业，我放下书，快步走到店长面前。姐，不知道的事情，我希望你千万别乱说，这样对你不好。我和你相处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什么样你也应该有所了解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真心为你好，希望你以后千万别再乱说了。也许那一刻，我真心为他好，镇住了平时特别强势的店长，他的脸一下就红了，很尴尬地看着我，连声说，我不乱说了，我不乱说了。其他几个人见到店长这样，就连声附和，是啊，不知道的可别瞎说了，都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还有一位店员正在给顾客介绍货物，听了我的话都停下来看着我，那种眼光有疑问，但更多的是敬佩。当我又回到收银台后，那个介绍货物的店员过来跟我说，姐，我现在真的好想看看你们的书。我知道我的真心和正义打动了他，平时没有人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店长，而今天店长竟然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平时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顾客，我都笑呵呵地面对，从来没发生过矛盾。我们是品牌连锁店，其他店经常出现顾客和销售员、收银员争吵的事，能回答解决的问题，我一定尽力为顾客解决，绝不拖延或为难他们。 有的顾客说难听的话，我也不去争降。有一次，有一个顾客说他买完东西，把七八百元钱放到我的柜台边，忘拿了。我们都说没看见，那个顾客就急了，认定就是放这儿了。店长就和那个顾客争了起来。我说，姐，您先别激动，我有办法知道你的钱究竟有没有放在这，调监控。但是调监控只能在老板那屋，我们老板今天不在，你明天八点后来找我，我领着你去调监控，如果真放到这儿了，我赔，如果不是，你也就放心了，好吗？他看我态度平和，也就缓和了语气，决定明天来看监控。他走后，店长说，这种人就是惯的，凭什么说就把钱放这儿了？我说，这样也好，一是能证明我的清白，二是让顾客解除疑问，不至于造成不良影响。我就给老板打电话说明情况。果然第二天八点多，顾客来了，我就和他边说边笑地去了老板办公室调监控。监控显示他把钱装包里拿走了。那位顾客很不好意思，临走时很感慨地和我们老板说，你这位员工现在的社会太难得了，态度好又负责。我们俩下楼时，他不断地感谢我，我就和他讲大法真相。原来他是街道党委的，还是一个党员。他告诉我，他的一个邻居也是修大法的，人也很好，他已经三退了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他说，练法轮功的人原来真的都这么好。我们门前经常有小商小贩卖水果之类的，原来店员爱占小便宜，总是连尝顺带着拿人家几个水果。一次，一个姓孔的同事摸了人家几个李子，回来送给我，叫我吃。我知道他是摸人家的，就给他讲他的祖先孔子不饮盗泉之水的故事，告诉他古人也讲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，小商小贩挣点钱不容易，我们以后可不要再平白无故拿人家的东西了。平时我俩关系挺好，从此关系更好了，其他同事也渐渐地不再以拿别人东西为乐了。一次，一个同事要买柿子，那个卖柿子的给他一个叫他尝尝，他刚接过来，回头一看，我正在门口站着，往他那边看，就赶紧把柿子放下了，回头很不好意思地和我说，我没拿，是他让我尝的。其实我也只是站在门口，无意地往那边看，我说，我没说什么呀，该尝就尝。大家都笑了，看得出他们也逐渐意识到随便拿别人东西是不好的行为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好，每年的法轮大法真相台历大家也都愿意要，我的收银台前也摆放了一本当年的真相台历。记得第一年在收银台前摆放真相台历时，很少到我们店来的老总到收银台前看到了真相台历，就问这是谁拿来的，我说是我，他哦了一声，然后笑了，说法轮功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反党吧。还没等我说什么，他就自语道，共产党就是太坏了，该反，然后笑呵呵地走了。有两个同事也在跟前，听老总这么说，也都跟着笑了。大法中修出的善良和诚实，使老总和同事都很信任我。我们一共20多家连锁店，年轻有文化的人很多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务实的并不多，而且都是脾气比较烦躁，贪小利。我在单位是属于年龄较大的，但是老总信任我，我由开始的收银，又接管了现金出纳、开发票，甚至公司员工的提成。那时很多现金是没有账目的，定金、押金、公司员工奖罚款、多开发票的钱，都经我一人之手，我就认真地记好每一笔，单独放好。有一次， 我不知什么原因，有几百元找不到，利益心驱使我就动了歪念，想从旧账中导出一点补充，反正也没人知道。念头一动，我为自己的私心羞愧，自己是修大法的，怎能做那昧良心的事？何况老总还这么信任我，从此打消这坏念头。是自己的失职，哪怕自己赔钱，自己损失，也不能那么干，就拿自己的钱补上了，反而觉得心里特别敞亮。是大法让我在利益面前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活得坦荡潇洒。有一次，我们乡610办公室的人员给我打电话，要见我，说就两个人，说几句话就走。我决定见他们一面，就答应在十几分钟后在单位见面。放下电话，我突然觉得610办公室人员的话不可信，我被非法关洗脑班和劳教，也是在他们的欺骗下上当受骗的。我决定离开单位，在单位对面的百货大楼先观察一下，看看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果然，十几分钟后，来了一辆警车，下来四五个人，开始找我们公司的门牌，找到后就进去了。我看他们又在撒谎，就决定不见他们。他们开始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等你们来了，看到和你们说的不一样，因为你们多次的不讲信誉，欺骗，我不见你们了。他们就到各店里找，那个店的店长正是那个和我关系好的同事，他是一个特别理性有头脑的人，一看这些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就不告诉他们，而且打电话通知其他店，如果有人找我，别告诉他们。同事的不配合，是610办公室的人觉得自己理亏，就走了。同事们在大法弟子遭迫害时的仗义行为，也为他们奠定了好的未来。当今社会利益为大，公司为了竞争也采取了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。有一段时间我也很迷茫，再加上母亲身体也需要我照顾，我决定辞职。老板同事都极力挽留，其中一个和我平时关系一般的同事竟然找到老板娘，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我。他和老板娘说了几件生活中的小事，我都不太记得了，但在他心中却那么重要。他说，有一次一个送报纸的因路滑骑摩托车摔倒了，我看到了，毫不犹豫地过去帮他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卖盒饭的忘了带勺子，没法盛菜，回家再拿来不及，想借我们的勺子用，店长就是不借，是我好说歹说才把勺子借给他。我和他们都不认识，但我每次都诚心去帮他们。那个同事说着说着在老板娘面前哭了，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非常感激同事们对我的信任，是大法中修出的善，让我不知不觉间已站在为他人着想的基点了。我为我此生能遇到大法而感到无比幸福。我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，我知道在法中我一定会更加完善自己，有益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人和事，希望他们能明辨善恶是非，对大法有一个正确认识。
请听文章，市级医院医生疫情期间救人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号。我是中国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， 是1996年得法的法轮大法老弟子。2020年中国新年，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疫情突然从武汉爆发，并迅速发展至全国。作为本地区的定点医院，我们几个病区很快就住满了患者，医生护士不够用，全员紧急动员参与抗疫。我是大法弟子，知道瘟疫都是淘汰受中共邪党毒害的人，真正信神修佛的善良人是最安全的。我虽然年龄已近50岁了，但我考虑科室的年轻大夫孩子都还小，不想让他们去承担这个风险。我孩子已经上大学了，他也是大法弟子，随坐飞机经停武汉回来，但过了14天潜伏期一直没有任何症状，家里老人身体都无大碍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没什么负担，我第一个报名进入污染区病房工作。初六下班后接到电话，紧急上岗了，开始在疑似病房工作，面临的情况超乎想象的困难，防护物资不足，管理混乱，病人激增，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病房里一干就是一晚上，问病史，写记录，采集标本，手泡白了，面部、耳朵、鼻梁、下巴勒得生疼，加上严重乏氧，根本睡不了觉。看着孤零零不允许有陪护的可怜患者，我不仅为他们的疾病操心，更为他们生命的永远担心。我想一定要给能接触到的病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远离中共邪党，这样才能度过劫难保平安。为了讲真相，我特意不在相对轻松安全的潜在污染区写病历，而选择到污染区直接接触病人，利用问病史、采集标本、送饭等机会和他们交流攀谈。我有大法护身，从不畏惧与患者直接接触，搀扶老年病人上卫生间，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把椅式坐便拿到床边，连扶带抬帮助其上下床。真诚的善心换来患者对我的信任，为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打下了基础。隔离病房不允许有陪护，一人一间，病人普遍情绪低落、恐惧。我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安慰他们，将中共宣扬无神论导致的人心道德大败坏是瘟疫发生的根本原因，假食品、毒奶粉、毒胶囊，人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地伤害别人，片面追求 GDP 造成的环境污染，特别是迫害法轮功，打压真善忍，助长假恶斗。人不治天治，现代是天灾人祸频发，只有修心向善，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，才能保平安。一般的病人都能接受，有的要几次才能接受。我不管在隔离病房身体多么难受，穿脱隔离服多么繁琐，尽量争取多进病房，将真相讲透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、自杀等都是假新闻，常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逢凶化吉，讲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，并发正念，清理阻碍众生得救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。对能接触到的同事们，也积极地和他们讲真相，工作中尽量多承担，有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我积极出面，需要写材料我积极参与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赞许，他们很多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看着武汉及全国疫情发展很快，很多人包括医务人员都失去了生命，而官方的数字仅仅是能住院检测病毒的病人数字和他们愿意上报的，实际数字还远不止这些。我经常忍不住泪流满面，真希望能多讲真相，多救人，每个生命都是可贵的， 他们都代表着一方众生从天上下来，就这么随中共邪党去了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后来我又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，那里更是辛苦，全部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监护室里面，防护更严格。我虽然不怕病毒，但也和大家一样做好防护，处处规范操作，还是多承担工作，帮助外援的专家写记录，帮助护士给病人翻身，帮助老年病人上卫生间等等，在哪里都做好，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。有一个老太太，恰好是我在疑似病房收治的，当时我搀扶她上下床，所以对我印象深刻，再次相见她非常高兴，说咱俩真有缘。每次去我都陪她唠唠嗑，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，后来她恢复得很好。而她的姐姐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，她的姐夫在我来的时候也已经上呼吸机麻醉了，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治疗，最后也不幸去世了。去世那天正赶上我当班，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心脏按压抢救，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我和两个护士处理完遗体，装进专用尸体袋，连同随身衣物一同送走烧掉。他所有的家属都在住院或隔离，真是来时一身光，走时一身光，看着好心酸。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讲真相，生命都是可贵的，这场景更激励我不要因为自己的懈怠、怕心、面子心，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缘。有一个患者是我内地的同学，以前也曾有过一面之缘，他非常积极地配合疾控人员详细回忆近三周的活动轨迹。当时疾控人员还签了字，写了书面材料，保证不泄露个人信息。但过后他们却出尔反尔，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，给他造成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，网上传得沸沸扬扬。他们全家人精神压力都很大，怕以后没脸见人，怕单位工作受到影响。内地委托我给予关照。因他和他的家人都在住院，我想仅仅通电话是不够的。我特意利用下班时间到他们所在的确诊病房，穿好隔离服去里面看望他们，正赶上他们因信息泄露而拒绝治疗，要求与市长交涉。当班的医生希望我多在里面安抚他们，以免出意外。我正求之不得，能有机会和他们多聊一会儿。我就结合当前形势，从中共为了捞政绩、欺骗人民、卸磨杀驴的一贯做法开始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，给他们做了三退。他们感激我的真心关怀，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，说这个时候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，你还能费这么大劲来看我们，我们相信你。我也为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能让他们有得救的机缘而高兴。后来他们真的把我当作最信任的人，经常和我通电话、发微信询问病情、咨询治疗意见、是否签字同意某种治疗方案等等。现在全家人都平安无事，舆论风波也得到了删帖解决。这里外院专家及本院人员换班频繁，能接触的同事们更多。下班了，大家都坐医院通勤车去休息区，那里大家还可以彼此走动交流，房间也充裕，单人单间较多，这为学法练功讲真相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。我每天保证学好法、练好功、发好正念，有充沛的体力及精力干好工作，利用一切方便条件给同事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中共迫害的邪恶、造假新闻的漏洞百出，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。平时还真的没有这样的机会接触他们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轮着去宾馆隔离，然后再回来工作。隔离期间，我就用电话给能想起来的朋友们讲真相。我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平时非常积极做党务工作，我就挺犯愁怎么跟他讲。正好他在群里多次发通知，医院三令五申，保守秘密。因为当地官员怕上级问责，瞒报了我们这个市级定点医院武汉肺炎、新冠病毒确诊及死亡的病人数字。我借这个机会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讲真相，从新闻造假讲起，慢慢地讲我练功受益、身体健康，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最后讲为了平安度过劫难，三退保平安。他居然真的都听进去了，并同意做了三退。中共的邪恶灌输蒙不住生命善良的本性，只要你真心救他，众生都能体会到这个真善，就会做出自己应有的选择。我真怕哪一天知道某个亲人朋友被瘟疫夺走了生命，而我没能把福音传给他，那将是我弥补不了的最大遗憾。50多天的工作结束了，我平安地回了家。现在中共邪党又搞什么火线入党，那些上前线的年轻医护人员很多都是聘用制，平时工资2000多，低得可怜。邪党不去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，却在这个时候忽悠他们都写入党申请书，画饼充饥。疫情期间的医疗补助不知让我们上报了多少遍考勤表，群里确认了不知道多少遍，最近居然还要我们提供所谓的照片等证据。到完稿的这一天，那点补助金还没发下来。当初对外围工作人员、卫生员承诺的很多待遇都没了下文。有一些进污染区的医生愤慨地在群里发信息表示不要补助金了，说我们当初冒着生命危险进来，也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来拍照作秀，这是对我们医务人员的羞辱，补助金不要了，请发个公告说没有照片放弃了。邪党真的是利用完了你就翻脸不认人，他隐瞒疫情危害世界，现在却无耻地把自己宣传成抗疫模范救世主。希望世人早觉醒，不要被中共的伪光正、造假宣传、煽动仇恨、转移视线的手段蒙住眼睛，认清中共是红色魔鬼，远离它，才能进入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奇迹在我家的显现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。相信只要是法轮大法的真修者，人人身上都有神迹出现，只是程度和表现方式不同而已。今天给大家说说我和我家人的故事。奇迹出现在我身上。那是在2005年，要过年了，我用大焖锅煮了几只猪蹄，要煮好的时候，我就把锅端下来了，让丈夫看煮好没有。丈夫一看不行，再煮一会儿吧，我就把锅端回去了。就在回去的时候，我的腿一下子被柴火绊倒了，一大锅滚烫的肉汤灌到我的头和脸上，顺着我的头和脸往下淌，我的上衣也湿透了。因为是冬天，我穿了2件毛衣，都是套头的。如果从头上脱，我脸上的皮整个都得掉下来。丈夫就用刀拉我的衣服，可是怎么也拉不开，因为毛衣已经湿透了，用刀根本拉不开了。 丈夫一看不行，又急忙找剪刀，最后用剪刀把我的衣服给剪开了。我到屋里往镜子一照，满脸都是大泡，脸上还掉了几块皮，从泡里和掉皮的地方往出流黄水。流了几个小时不流黄水了，我的脸就肿了起来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嘴也张不开了。丈夫一看我那样，吓坏了，他很怕我的眼睛被烫瞎了。儿子和儿媳也为我着急，他们谁也吃不下东西了，全家人哪里还有心思过年。邻居听说了来看我，一看我被烫成这样了，就说非得植皮不可。小姑子和我妹妹都来了，一看我烫成这样，都背着我哭，丈夫有时也哭。可我自己一点也没害怕，心想我有师傅管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就这样，我自己自始至终没掉过一滴眼泪。因为我眼睛睁不开，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子了。我就问丈夫，我现在什么样子？丈夫说，你一点人的样子也没有了。儿子对我说，妈，你以前看过电影上的猪八戒没有？你比他还不好看呢。不管什么样子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也不悲哀，我是学大法的，一定能好起来的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我的脸开始消肿了，眼睛能睁开了，嘴能吃东西了。消肿后，我的眉毛就开始往下掉，到最后都掉光了，头上的肉一块块的烂，丈夫就给我清理烂肉，头发自然跟着掉下来，头上就出现了既没有肉也没有头发的一个个的坑。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这些坑上的肉就长出来了，长平了，头发也出来了，眉毛也重新长出来了，我的脸和头上没有留下一点疤痕。过了20多天，有个同修来我家，我给他讲了我的这段经历，他惊讶地说，你不说我根本就看不出来。这可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，也绝对不会相信的。我的脸烫伤到这种程度，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长好了，完全恢复原样。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承受了这次苦难，也让家人亲友和邻居们又一次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我和家人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大法在家人身上体现的神迹。我小孙子很小的时候，正在吃奶的时候，那一年很多孩子都得了一种病，叫手足口病，这个病也很严重，得上了也治不好，有的孩子因为没治好就死了，有的治了很长时间才治好。就在那一年，我的小孙子也得了这种病，他的嘴里里外外全都腐烂了，手上都起了水泡，嘴自然张不开，连奶都吃不了了。他的妈妈只能往碗里挤一些奶，用小勺子一点点一点点地喂孩子，那一天下来能吃多少？接着又发高烧，全家人只能每天看着孩子受罪，却无法帮他。不过我们谁也没有害怕，因为全家人都认同大法。就这样，一周后，孩子的手足口病就彻底好了。我家附近有个小孩和我孙子一样大，也得了这个病，家人带他先去了县里的医院，没治好，又去了省里的大医院，孩子遭了很多罪。可我家的小孙子没用一点药，一个星期就好了，这又让家人和亲友看到了大法的超常。有一次孩子发高烧，我们就把他带去了医院，大夫就给他打点滴。奇怪的是，从晚上8点开始，一直到下半夜3点才打完，怎么往快调都没用。更奇怪的是，孩子总是一身一身的出冷汗，可精神还挺好。因为孩子小也不会说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下半夜3点打完，回到家给孩子做点饭吃，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就说有东西在屋子里转呢，他妈一听就有些害怕，心想回来的太晚了，是不是路上碰到什么不好的东西了，就忙问孩子是什么样的东西在转。因为孩子很小，意思表达不全，就说一会儿是蓝色的，一会儿是红色的，一会儿又变别的颜色了。他爸一听就有些明白了， 就到我屋里找师傅的练功光盘放给孩子看。孩子一看到法轮，就说刚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在转。儿子一听就明白是师傅在管孩子，这也让我们全家人更加信师信法。还有一次，孩子又发高烧，烧到40度，躺在那儿直喘，也不睁眼。他的父母不在家，因为孩子一直都是我带着的，我就着急，对孩子说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孩子说，没事儿。他就用师父讲的法说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。选自红银无存。太让我惊讶了，这么小的孩子又在发高烧就能想起大法，那时他还在上幼儿园呢。尽管平时我也教他念师父的诗词，还真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还能想起大法来。孩子平时在幼儿园里还领着小朋友一起练功，回家没等小书包放下就说，奶奶你看我练功。就这样，孩子从小在大法中受益。后来长大了，上学了，他就经常领同学和他的小朋友来家，叫我给他们讲真相。他还说，我希望把我班的同学都领过来，叫他们听真相。就这样，他领来的不少同学和朋友都让我给退出少先队。后来，他又把我带到了他的班主任家里，我就给他的班主任老师和他的丈夫讲了真相，退了党和队。孩子还经常帮助我修炼，有时我做什么说什么不在法上的时候，他就提醒我，这也让我明白了孩子就是来同化大法的。我儿子是瓦工，有一次骑着摩托车去外村干活，走在路上遇到另一个骑摩托车的，那人是从坡上往下骑，又是拐弯路，他就骑到我儿子这边来了，骑得非常快，一下子就把我儿子撞了，撞得非常严重。儿子的摩托车和人被撞出去很远，一双鞋也甩掉了，人昏死过去了，头上撞出了一个大洞，直往出流血。有人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包在头上了，衣服全湿透了，地上还流了一大滩血，人一直在抽，昏迷不醒。和他一起的工友马上报警了。等我们家人到出事地点，人已经拉到医院，只有警察在现场照相。我们急忙赶往医院，到医院一看，儿子正在走廊走着呢，说看完了，没事儿，就这样回家了。虽然是对方的责任，我们也没有找人家的麻烦。后来我问儿子是谁的车把他送到医院去的，他说撞完以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醒来一看自己在医院呢。按照常人的说法，当时鞋甩掉了，他全身还一直在抽，那可就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可他流了那么多血，几十分钟就在医院走廊里溜达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知道要是没有师父保护，不知后果会是怎样了。又是一个奇迹，这就是他相信大法好，得到师父的护佑才出现的。
请听文章《继母得法记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日。今年防疫期间，我给母亲打电话，得知她正在生病，感冒、咳嗽、喘、发烧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和中共病毒的症状很相似吗？母亲担心我的安全，不让我过去看她，我想我必须过去。随后我拿上装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去了母亲家。见到母亲后，我安慰她不要慌，并和她一起听师父的讲法，教会她使用播放器，我便回家了。3天后的早上，父亲来到我家说，你妈就在你家附近的诊所输液。我马上去诊所，见到母亲的症状没有减轻，一动就喘得厉害。看到母亲难受的样子，我想 为他能做些什么，就对他说，妈，你来我家住吧，我家就我一人，我好照顾你，我家离诊所又近，不用来回跑。当时打车很难，司机不愿意拉病人，母亲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来到了我家。我现在的这个母亲是继母，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对待。师父教我们遇到事情时要先考虑对方。我没把她当后妈，对她好，而且她对我也很好。母亲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，我每天给她准备合适的早餐。母亲吃完早餐后就听师父讲法。听完一讲后，父亲接母亲去诊所输液。去了几次，诊所不让去了。母亲就在我家里输液。下午同修来和我学法，头几天母亲没有和我们一起学，后来母亲主动和我们一起学法了。她读得很慢，但她能认真地读。母亲还看新唐人电视台，当她看到武汉疫情真相后很震惊，和她之前知道的信息差距太大了。她的身体状况也在发生着变化，之前在他家，他便秘得很厉害，吃药用药用手抠大便很痛苦。来我家后，他每天早早都很痛快地排出。由于我家是平房，屋内没有卫生间，一大早外面很冷，母亲只能在屋内大便。每次我都毫不嫌弃地把他的大便送出倒掉。母亲看到很感激地说，我来这家15年了，一直想的都是有钱就行，什么医院不能住，没有想到老天真来了这么一场，钱也不管用了，什么亲的后的，亲闺女都指不上，外甥女光打电话视频就是不来看我，真不知道哪个瓜解渴。晚上我对母亲说，妈，我给你洗洗脚。母亲不好意思地推辞了。十几天过去了，母亲好了，一切不好的症状都消失了，看得出他很舒心。我在做大法真相资料，没有避讳他。看到我做出的一本本真相期刊，他由衷地对我说，这回我可知道你在做什么了，你做的都是好事。我知道母亲这次可算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，可不是广播电视宣传的那样。我想到以前给母亲的亲属讲法轮功真相时，他们反映出冷漠不屑的表情，就对母亲说，妈，你这次得到了大法给你的福报，你有责任告诉你身边的人大法真相，让他们也相信大法得福报，念九字真言度过瘟疫灾难。没想到母亲办事真快，他老人家在微信上马上告诉他的亲属们，都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要认真对待，不能像以前那样敷衍。他的一个侄子对他说，姑姑，你可不要告诉别人。在师父的慈悲中，母亲身心受益，这是久违了的幸福感觉，他想尽快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他人。母亲知道我一个人打工养活自己，经济不宽裕，非要给我钱，我不要。他又把钱悄悄放在抽屉里，我发现后还给了他。我对他说，我不要钱，妈，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，我都会管你的。母亲洋溢出幸福的笑容。母亲得法了，身体也好了，心情也好了，我也挺高兴。他走时拿着播放器和转法轮宝书。几天后，我买了母亲爱吃的食品去看望她，见到母亲一切安好。父亲告诉我，你妈吃完饭什么也顾不上，就是看书，中午都不休息。我说，爸爸，你也跟着看听，对你有好处。父亲点头笑了。看着俩老人这样，我放心了。只有相信大法好，才是真正的安全。谢谢慈悲的师父。
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